钟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4月20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跌，苹果重挫 4.1%， 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悉数下跌，投资者继续关注最新的企业财报，并警惕不断提高的国债收益率。周五，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4年多的新高。美东时间4月20日下午4点，道指跌201.95点，或0.82%，报24462.94点；标普500指数跌22.99点，或0.85%，报2670.14点。纳指跌91.93点，或1.27%，报7146.13点。尽管美股周五收跌，但本周三大股指依然录得一周的涨幅。本周累计道指上涨0.4%，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0.5%，纳指累计上涨0.6%。迄今为止的企业财报大多好于预期，通用电气在周五早间公布的财报同样好于市场的预期值，但其他一些公司的业绩并不突出，不足以推动其本已价格高企的股票价格继续上涨。还有些公司业绩令人失望，令其股票受到惩罚，这以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为代表。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周四宣布的业绩不及预期，导致市场普遍走低。主要股指方面，美股周五小幅低开，随后跌幅逐渐扩大，并最终收跌。道指盘中一度下跌近290点，最低下跌至24375.04点。各大板块普遍走低，标普500指数的11大板块悉数下跌，使美股录得连续两个交易日来的下滑。科技行业巨头苹果股价大幅下跌 4.1%， 拖累科技板块下滑。 KKM Financial 金融公司 CEO Jeff Kuber 表示，目前市场对技术指标仍然忧心忡忡。他表示，如果跌穿50日移动平均线，那将导致市场遭遇技术性的抛售。周五，道指与纳指均收在50日移动平均线之下，受消费品、不动产以及科技股下跌的影响。周四美股收跌，当天道指收跌 0.3%， 收于24664.89点，该指数今年由此转而下跌。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分别跌 0.6% 和 0.8%。
汇市方面的动态，周五美元指数升至两周高位，主要受到美债收益率全线大涨所带动，同时英镑等主要货币本周以来连续下跌，也提升了美元的吸引力。美债收益率走牛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通胀水平上行压力加大的预期，尽管本周以来并无重要美国经济数据公布，但通胀预期已攀升至3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红利资产管理公司资深投资分析师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导致了美元走高。根据 TradeWeb 的数据，由10年期通胀保值债券衍生而来的通胀预期已攀升至2.19%，为2014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五接近3%，重要关口。Hantech Markets 市场分析师则表示，随着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通胀影响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消退，美国债券收益率已经出现大幅上升的趋势。法国兴业银行通胀策略主管表示，近期大宗商品上涨，预计这将继续支撑对通胀上升的预期，且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将表现强劲。然而，数据从年初开始就失去了活力。美国花旗经济意外指数本周一度跌至29.40，而去年12月时，这一指数创下了7年高点至84.50。另一方面，花旗银行的通胀意外指数仍接近于零，这一迹象表明通胀既没有让人失望，也没有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测。纽约梅隆银行的活跃固定收益首席 信息官表示，美国国债通胀保值债券通常是抵御通胀飙升的有吸引力的对冲，其价格和盈亏平均率可以反映短期战术压注，而不是真正代表通胀将在未来十年将维持在2%以上。此外，施瓦布金融研究中心的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 Cathy Jones 指出，随着经济增长、耗尽燃料和潜在的衰退逼近，在五年内实现平均2%的通胀率可能是困难的。周五，英镑对美元跌至两周以来新低。稍早时段，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暗示，由于经济数据喜忧参半，英国央行可能不会在五月加息。此前，英镑被视为2018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主要货币之一，并达到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原因是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将在五月加息以抑制通胀。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紧张的局势一直在提振金价，尽管美元坚挺，美股反弹，但市场避险需求仍然存在。黄金一直位居1340美元高位上方，还曾突破1350元的大关。除了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美股市场的疲弱也是支撑黄金走强的因素之一。在4月18日，纽约证交所曾有55只股票创下52周新低。从历史数据来看，如果超过40只股票创下52周新低，就意味着股市内部的抛售压力正在上升。所有这些都说明，黄金对寻求避险的投资者而言仍然具有吸引力。从中期前景3至6个月来看，市场的担忧仍然存在，有利于黄金的走高。分析师 Cliff Jock 表示，预测黄金的短期1到4周走势还可以通过最近的关键低点和15日均线走势。 iShares Gold Trust 一直保持在3个月交易区间12.59美元上方，只要突破13.05美元，就有可能刺激空头回补 ，IAU 就有上浮的机会。目前 IAU 在多个月横向范围内的整盘仍然持续。所以多头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原油价格近期的上涨也是黄金走高的注意之一。原油市场的强劲表现凸显了投资者对通胀敏感商品需求的增加，这最终会使得黄金受益。只要油价持续上涨，黄金就会吸引基金经理的投机性买入，因为他们知道金价可能会随着油价而走高。
原油期货方面的消息，周五欧洲时段，国际原油价格日内跌幅扩大到1%，进一步远离上个交易日盘中录得的逾3年高点。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现出口无遮拦的本性，称原油价格受到人为的操控，不能接受如此高油价。不过，该言论刚放出，就引来诸多他国油涨的口诛笔伐。截止发稿，美国原油创近2个交易日低点至67.52美元每桶，日内最大跌幅1.18%。布伦特原油录得近2个交易日低点至72.92美元每桶，日内最大跌幅1.23%。特朗普扬言原油价格受到人为操控，不能接受当前如此高水平的油价，但此言一出便遭到其他多个产油国部长和能源组织领导人的围攻。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称，世界有能力吸收高油价，油价不存在人为的操控，完全由市场所决定。阿联酋油长认为原油价格上涨并非认为太高，而是地缘政治恶化的缘故。OPEC 秘书长巴尔金都直言，美国油气行业受益于 OPEC 减产努力。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称，油价靠市场决定，美国原油大幅增产多亏了 OPEC 的减产能力。巴尔金都指出， OPEC 和非 OPEC 的减产协议把石油行业从迫近崩溃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目前处于稳步重塑市场稳定性的轨道上，这符合生产者、消费者和全球经济的利益。诺瓦克补充道，油价或将在4月升至80美元每桶。OPEC 减产协议帮助恢复了美国德州的油气行业。OPEC 产油成员国对减产目标没有分歧，且没有计划就美国总统言论进行讨论。诺瓦克还坦言，沙特并未就联合项目的相关制裁感到担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一些大公司的动态。遭受美国产品禁售令的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兴通讯周五表示，公司核心零部件已大量使用其自主研发的专用芯片，但大笔的通用器材不可避免要外购。中兴通讯称，美国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零部件的做法极不公平，中兴对此无法接受。中兴称，拒绝令不仅会产生严重危及中兴通讯的生存，也会伤害大量美国企业在内的中兴通讯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中午宣布全资收购中国国内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中央处理器知识产权和公司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推动自主研发，打造中国芯。此前阿里巴巴达摩院已组建了芯片技术团队，进行人工智能 AI 芯片的自主研发。阿里还投资了寒武纪、Barefoot Networks、深建、耐能等五家芯片公司。
继周四大跌之后，苹果公司周五的股价持续遭遇重创，原因是苹果主要供应商引爆 iPhone 需求悲观前景，而且华尔街投行巨头摩根士坦利下调了其对 iPhone 出货量的预期。另有一名分析师认为 iPhone X 已死，从而在苹果五月份公布财报之前加深了投资者对这家科技巨头的担忧情绪。在美股市场周五的交易日中，苹果股价收盘受挫4.1%，报165.72美元，公司的市值因此而缩水至8409亿美元。
苹果公司正努力为其高端智能手机找到第二家屏幕供应商，以减少对三星电子的依赖。不过由于 LG 显示器难以制造这些屏幕，苹果的努力遇阻。韩国 LG 显示器正努力提高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产量，希望能够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 iPhone 手机供应一些屏幕。制造问题已导致 LG 落后于许多供应商开始大批量生产 iPhone 零件之前的日程表。
索尼将携手以人工智能研究而闻名的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新的家用机器人，使之能够进行烹饪和搬运物品等，具备承担部分家务劳动的能力。索尼除了自身参与此项目外，还将通过对创业研究人员提供资金支援等，推动走向实用化。索尼在重建电子业务方面拿出了时间表，正在探索新的增长领域，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结合起来的领域是重点之一。
施乐公司周四遭到大股东指控的首席长 Jeff Jacobson 进行辩护，称在与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社展开交易谈判仪式上， Jacobson 拥有来自董事会的合理授权。
美国司法部已经对 AT&T Inc、 Verizon 电信以及电信标准组织 GSMA 展开反垄断调查，以核实这些机构是否妨碍消费者在不同的无线供应商之间的进行转网。政府希望查明上述机构是否阻碍一项新技术的采用。该技术将实现消费者在无需插入新的 SIM 卡的情况下，实现不同无线供应商之间的转换。包括苹果、谷歌和微软在内的设备供应商均支持该项调查技术。
Verizon 电信已将旗下热门图片分享网站 Flick 授予私人公司 SmugMug， 交易金额不详。 Verizon 去年以4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雅虎，其中包括 Flick 以及其他网络资产，此后将雅虎及其他资产一同并入 Oath 子公司。 Flick 创立于2004年，注册会员数为7500万。
现代汽车公司计划大规模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自动驾驶汽车，并在2023年投放市场。该公司计划销售所谓的四级自动驾驶汽车，这种级别的汽车可以执行所有关键驾驶任务，不需要人类驾驶员干预。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货币管理署周五对富国银行处以10亿美元的罚款，并责其 弥补消费者的损失，原因是该行汽车贷款账户抵押品保险单的投保和维护存在不当，以及不正当收取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锁定延展相关费用。
摩根大通与加拿大国民银行等几家大公司周五宣布，已测试了一个新的区块链平台，用于发行债券等金融工具，以简化发行、结算、利率支付和其他程序。该平台是在摩根大通开发的开源区块链 Quorum 基础上建立的。摩根大通正讨论将 Quorum 区块链项目分拆为一家独立公司，因为这项技术已吸引了大量外部投资者的兴趣。
英国监管机构周四表示，英国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杰斯·斯坦利试图查出举报人的做法并不代表缺乏诚信，虽然可以留任，但斯坦利也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2016年9月，为鼓励举报这一行为，英国政府推出一项规定，企业需要选出举报战士，并且禁止惩罚那些绕过内部官僚机制直接向政府举报的告密者。去年4月，斯坦利因试图公开举报人的身份而被质疑。
个人征信集团 TransUnion 周五表示，公司已经与英国信用和消费者数据公司 Call Credit 达成了10亿英镑（约合14亿美元）的收购协议。Call Credit 创立于2000年，公司将为 TransUnion 创造巨大的协同效应。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大手笔购入超过800万桶的中东和俄罗斯6月装运原油，并把其中部分船货以更高的价格转售出去，利用亚洲旺盛的需求获取利润。
通用电气正考虑就剥离铁路业务与美国列车制动系统制造商西屋制动进行洽谈，即已考虑将其铁路业务与市值80亿美元的西屋制动合并，协议尚未达成，即也可能选择将其业务 IPO 或是其他的战略选择。即的这个部门售价可达到68亿美元。
罕见病药品生产商夏尔周四表示，已拒绝日本武田药品工业的630亿美元现金加股票收购提案。与此同时，艾尔健改变主意，放弃对夏尔的收购计划。这戏剧化的一幕凸显了今年制药业并购交易升温，大型业者纷纷寻觅具有前途的资产以改善旗下产品线。艾尔健部分股东担心公司过度使用手上资源而带来阻力，执行长 Brent Saunders 因此于周四稍晚决定放弃对伦敦上市公司夏尔的追求。
日本伊藤忠商事19日宣布将把权益法适用公司全家UNY 控股变成子公司，将通过公开要求收购把出资比例从41.45%提高至50.1%，追加出资额约为1200亿日元。全家 UNY 控股变成伊藤忠商事的子公司后，将继续保持上市。伊藤忠是全家的最大股东，一直在分阶段提高出资的比例。三菱商事2017年把对日本国内第三大便利企业罗兹的出资比例提高到了50.1%，把罗森变成了子公司。现在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话题的讨论时间。今天我们先从今天的一则新闻播报起。是在今天呢，也就是昨天的截止周四的美股开盘后呢，亚马逊的市值现在变成了7090亿美元， Google 的市值呢是7200亿美元，而微软现在市值是变成了7280亿美元。所以说呢，是反超了前两家公司，也是在像我们西雅图来说呢，现在微软也是重登第一的宝座了。
所以有人在会问，那现在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是哪一家？答案就是苹果公司。
对，
因为自从 iPhone 时代到来之后呢，苹果还没有让这个头衔旁落过。尽管已经被唱衰了多年，一代不如一代的 iPhone 也让果粉们又爱又恨， 但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内苹果仍将是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同时也是最赚钱的公司。
对，第一呢，其实是现在是这个地位还是挺坚挺的。所以在对于亚马逊和微软来说呢，是一个争执来说呢，是亚马逊现在是稍有逊于微软。我不知道最近Jennifer 有没有关注过，为什么亚马逊的市值其实稳坐了第二的宝座是有一些时候了，但忽然在今年的三月份下来，其实是损失了不少的，整个的股市方面是损失了不少的。
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不知道 Jennifer 有没有看到，川普呢其实是对于大姐夫是报仇来着。
所以就是川普对于很多一些美国的公司，他是一直以来是比较可能抱着一个不太友好的一个态度。
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来看一下是怎么进行的五连击。川普呢是炮轰亚马逊的五连击，从整个的三月开始是200亿美元蒸发。
而且之前我记得有个新闻是说，川普会对于亚马逊的有一个就是邮购的这么一个项目，因为他是说亚马逊好像收取的这个美国邮局的这个费用非常的便宜，以至于美国邮局现在是一个亏损的状态，所以他是说，所以这个亚马逊是有一个不能够就是这个脱不了干系，所以也是所以说他将会要求亚马逊可能提高他这个邮费的一个 charge 这样。
对，我们今天要说的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会是一个特朗普的这些炮轰是怎么进行连击的。其实最近呢，科技公司确实是不太太平的。扎克伯格呢是在我们上周讨论过了，而最近的半个月内呢，特朗普呢是史无前例的连续发了5条推特，怒怼亚马逊。最有权的人呢，其实现在是和最有钱的人，现在是两个人是互盯上了。他的五连怼呢，其实是开始于，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去年的7月份呢，他是曾经发表一篇推特，表示华盛顿的邮报根本就是为了让亚马逊一家独大不老实的纳税的说客。在华盛顿的邮报是 Bezos 他买下来了这家邮报公司，然后这家邮报公司呢也经常是发表一些对于特朗普不利的新闻，
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相当于一个漂亮的反击是吗？
对，公报私仇，会有人说是不是公报私仇。他还说到过亚马逊害人们丢了公司，而且害了一些老就是一些实体店，其实这些我觉得是在整个的一些民众当中还是有一些这样的说法的。
没错，其实的确是亚马逊的成功让很多实体店的公司就是几乎每年都有一些老牌的实体店公司都有倒下。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像 Sears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公司。那还有 Toys R Us 也是。
对对对。
然后 Macy's 其实有很多家店也有在关闭，虽然它还没有倒，虽然营业还是不错，但是它也有关门。所以亚马逊的起它也是有很多公司也会因此而倒下。
对，还有 JP Morgan 这些公司，那个。
JCPenney
这些传统的公司确实是，但是对，还有刚刚 Jennifer 提到的，在12月呢，他其实就说亚马逊是其实是害了邮局的，然后邮局的损失呢达到了上亿美元。有很多人就是说到他和 Bezos 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写文章 Bezos 的这些这个华盛顿邮报呢黑自己，然后他就进行了公报私仇，然后报复 Bezos。但确实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简单化。但不管怎样呢，我接下来要问 Jennifer 一个问题，你觉得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总统，就是这样发表自己的个人想法，导致因为他毕竟还是和我们平常的民众不一样，因为他所说到的所有的这些思想观点，我觉得民众来说，就像我们两个讨论，我们也其实也讨论过这些问题，
是，所以可能他的一些言论感觉好像是代表了民众的一些发声，但是只是说可能是否作为一个总统发出这样的言论，有
合理，
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场合？
对，
因为它毕竟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
对，
它代表的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发言，所以不知道它这个界限要怎么样分清楚。
就像我们讨论，但是我们也经常讨论，但不会有任何这种市场的波动。
没错，
但他的一言既出，确实是扰乱了很多市场的秩序。你看，就包括这种股票的上涨和下跌。
没错，所以。
我觉得其实我还挺期待看一下今年12月份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所以因为现在总统他每次身上来都会有大新闻，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的每周的这个财经新闻也会比较有意思，就是每次都会有大新闻。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特朗普的一系列不管是政治方面还是一些财经方面的一些动态，都会其实对美国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没错。
以上就是本周的财经新闻，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下周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生生有情115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